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宁馨。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上个星期一，也就是25号，在北京与全国政协常委会晤，并做了脱稿讲话。据称，当被问到周大老虎之后是否有更大老虎的时候，王岐山笑说：“以后你就慢慢懂。”此外，王岐山还抨击了宋理的不正之风，并警告说有8600万党员的中共要防止自己垮台。那么受命打虎的王岐山在为民出气的同时，有关让官员不想贪的理念是否与现实脱轨，与人性相悖？如何才能做到让官员不敢贪和不能贪？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继续请中国问题专家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关于这个王岐山先生上个星期一在和中纪委常委座谈的时候谈的这番话呢，已经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了，现在大家对你以后慢慢懂这句话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呢？张先生，
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也讨论过王岐山，然后呢我呢也讲过一点我对王岐山的印象。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他曾经是我的同行和同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历史感和其他人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想可能在目前这个体制的状况下，他可能比较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那么至于说这个以后你在这个慢慢走这句话，其实现在过去一个星期，我们现在看好像山西的官场还有进一步的状况出来，一个是袁春清走了，然后这个把吉林的那位王书记调过去了。然后呢吉林的这个位置呢又被这个原来一位快到县的一位这个省级领导，是省政协主席吧，给顶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头可能还有不少的戏可看啊，至少是这个原来至少是山西和吉林这两个省的一把手都被调离了原来的位子。我觉得这可能是揭盖子的开始。
是，和平先生，刚才这个张立凡先生谈到了山西官场最近的发生所谓地震的情况，现在据我们了解，到目前为止山西已经有8个副省级以上的官员被调查，而且省常委就有5个。有人就评论说山西官场发生的这个地震是相当大的，怎么样呢？就是山西官场被掏空的情况，就像山西煤矿被掏空的情况一样。你认为山西的这个现在的官场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它主要针对，可能针对什么人？
在过去这个几年中间，我们已经反复报道了，就是林吉化就是作为中啊这个当时号的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首席幕僚长和办公厅主任。实际上他在整个薄熙来、徐才浩、这个周润康他们4个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四人帮里面，真正的核心人物并不是这个地位最高的这个周润康，跳得再厉害的这个薄熙来也不是非常的殷勤的这个掌握军权、掌握一部分军权的这个徐才浩，而是这个林吉化。林吉化真正的他是这个这个征兵计划的真正的核心的人物，真正的这个幕后人物。所以我们看现在针对山西的官场的行为实际上是类似于当时号针对这个周永康的行为是一样的那么就是采取这种地方包围中央的方式，就是采取先打你的边缘的人物，打你的跟你有直接关系的人物，你的部属、你的亲属， 啊，然后呢就慢慢逼近到你，所以现在谁都云吞清的罗马，云吞清声音已经调到了所谓的中央农村办公室的这个啊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这是一个闲职。哎，这个职务呢基本上是他就是说原来是说让他利用这个职位呢就是体面的退休，但是根据我们这些了解的情况看呢，因为他的妻子被查出有严重的问题，他的秘书已经被双规，那么年前呢他的这个警卫也主枪自杀，那么一系列事情呢已经开始指向着云春清。早一段时间已经被双规的这个金道明实际上呢是这个云春清的这个直接的这个部署啊，那部署，那么这些东西呢都直接这一整呢是指向这个令计划，但是令计划的事情比这个周永康和薄熙来实际上还要敏感，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中央办公厅主任，他是前总书记的首席幕僚长，那么这涉及到习近平和胡锦涛的关系，习近平和江泽民关系的非常微妙的地方，所以令计划在里面扮演了在关键性的幕后的这个角色，但是这件事怎么处理它，北戴河会议上高层内部一直有反复的这个争议，而这个争议的激烈的程度甚至超过了这个周永康的这个的处理主要是要顾及到各方面的政治的平衡。
好，
但是呢我们的主观上的这种分析来看呢，应该对令计划的处理呢时间不会太长了啊，至于是把它这个一楼到底啊变成一个平民，还是把它拉掉一部分职务，比如说统战部部长还保留政协副主席，或者呢直接进入这个双规和调查，我觉得他们还在估量之中。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令计划在整个的山西这个贪污腐化过程中间扮演了极其关键性的这个幕后角色。至于令计划反复在胡锦涛面前表白他是没有贪污行为但是你要知道中共的高官到他这种层次本人是不需要贪污行为的，但是他证明自己的家属在背后面在这个去策划这个一些这个政治的行为，这本身就触犯了中共官场的一个大忌，所以我觉得山西的这个官场的最真的这个针对的目标就是令计划，这是新四人帮的一个最好一个人物，也就是一个实际上比周永康更严重的一个大老虎。
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提到王岐山的讲话，那么大家解读一个关注的焦点就是说王岐山和习近平下一步反贪打虎他们的红线到底画在哪里，而这中间一个最大的焦点就是说对于前朝元老要怎么处理，那么刚才已经提到令计划和以前高层的这个背景，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画，就是这个反腐的这个画红线最后画到哪里，前朝元老会有多大程度上的处理？
我觉得现在就单从权斗的这个技巧方面来看，就是首领拿的牌越多越好。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山西它是一个突破口。为什么呢？山西是一个资源大省，有大量的这个贪腐行为，甚至各派系的贪腐行为，可能都跟山西有关。而山西的这个官场呢，其实是各个派系都在伸手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它也集中了一大把的这种贪腐的线头，所以只要把山西这个官场牢牢的抓住，把他们的这个线头这一把线头牢牢的抓住，其实就等于是这个抓住了所有的人的辫子。或者是绝大多数人的辫子，这个呢其实是最有威慑力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就是掌控全局。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个山西的这个反腐，其实可能是一个提纲挈领的这么一个反腐的一种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山西的官场的官员，他们我们现在看，其实好些派系，不同的派系，甚至对立的派系，都在山西有自己的代理人。有时候甚至同一个官员，他会跟不同派系的高官来输送利益，或者完成利益交换。 那这种情况就显得跟那个其他的省份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山西作为一个煤炭这个能源这种资源大省来讲，它的这个它的这个财富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再往后是不是会打更大的老虎，或者至少是要做出一个要打更大老虎，要抓住所有老虎的这么一个态势，这个对于这个打老虎的人来讲才是最安全的啊。所以其实打不打是一回事，但是呢能不能抓住老虎的这个老虎的这个辫子，或者老虎的这个最要害的部位，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云南的邱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好。哎，喂，是我吗？
是您，请讲。
哎，你好。是这样，中国人被那个中共绑架了那么60多年，以至于大部分中国人都患上了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那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看中共这个所谓的这样表演那样表演，文革的表演，到现在这个打老虎的表演。那王书记一直在说让我们慢慢看，那要看到什么时候，这是第一。第二的话，你问问这个何先生跟这个张立凡先生，他们敢不敢把那个江泽民、李鹏把他们关在铁笼子里面，像穆巴拉克一样的来审判，他们有没有这个胆量，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邱先生。接下来请宁夏的高先生参加讨论。高先生，
你好啊，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我不同意刚才这位观众说的，这是一场表演。我认为这就是改革的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前奏，你必须拔掉前进路上的钉子，然后你才能前进。你现在这个车都不动，你必须让它动起来，才能知道它是往前开呢，还是往后开呢。另外啊，他说打虎应该打到什么级别，把这个穆巴拉克呢，还是把前国家元首和这政府首脑装进铁笼子里，那才能算是打虎了。这是想法是不对的。还有，我要想问一下，张先生，就是张立凡先生，那么有一个坏政府好呢，还是根本没有政府好？美国搞了我认为啊，美国搞了200多年的法治社会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有没有政府没关系。我记得有一次新闻报道上说美国工资政府人员工资开不出来，就政府倒闭了。我想这是完全可行的。为什么呢？人家是法治治国，但是呢也不能说是政府一点作用都没有。
好的，
最近美国黑人闹事，他是不是也有政府有
好的
出动了
关？高先生，您扯得有点远了。不过我还是请这个张先生来回答一下。宁夏高先生刚才说的是，到底是有坏政府好还是没有政府好？云南的邱先生想问一下，到底会不会中国发生像埃及那样的事情？
第一，我觉得没有政府，这个其实是现在是很难想象，在中国这样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没有政府。第二，我想那个如果有一个这位先生说的这个坏政府，那显然也不是一个好事儿，就是这个坏政府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灾难。所以我想这两个都不是好的选项。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宪法政府，需要有一个能够推行宪政的政府。所以他讲的那个道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理解没错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就是其实在一个健全的体制之下，无论政府怎么样更迭，他的社会他的一切的这个秩序都能保持正常的运转。这个呢就是西方跟中国现在制度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西方它有一套比较健全的宪法体制和他的文官制度，那么这套东西它保证了无论政党，就是包括选出的这个最高的领导人和这个执政党如何的更迭，这个政府如何更迭，但是呢它的这个基本上的这个行政的作为国家行政和社会秩序不会出现混乱。那你像日本这个它的这个 政府首脑的更迭非常之快，每年几乎都有。那么照这种情况，那应该说他们的政治是非常不稳定的。当然美国是四年换届一次，所以我们看到他即使他们这种体制出现政权或者执政党的更迭，其实都没有引发社会的动荡。这个就说明这种体制确实有很多是要中国人学习的地方。谢谢。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些听众观众的电话。首先请江苏的丁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丁先生您好。江苏的丁先生您好。
喂，你好。
丁先生，您已经在我们节目里面，请讲。
啊，这个，哦，我知道了。这个中共中央啊，中共啊，好像是号称是8300万党员，他说是10%的贪污犯是多少呢？8330万。完了之后呢，这个真是冰山一角，九牛一毛。老虎打得再多，老百姓感觉不到，苍蝇遍地都是。大的城管各方面什么什么基层的单位啊，全是小苍蝇啊，把老百姓搞得难受的不得了。一个陕西省，一个河南省，两个煤炭这个资源大省啊，都是贪污腐败的次兄弟啊。完了之后呢，但是呢，习近平、王岐山呢，有的时候呢，我估计他俩呀，还有点难。他俩，为什么呢？根深蒂固，根基已经腐掉了。
是，
好，感
谢
您，江苏的丁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接下来我们再请江西的黄先生来参加节目。黄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是我吗？
是您，黄先生，请讲。
我这样子的，我是一个农民哈，我觉得中央反腐就是反大官，我就觉得大官对我们农民来说没什么必要。就是你地方官，你都我们这里就没有查过，就我就觉得，那是地方官还是我们农民头上的那个最反腐的需要反腐的这些人，他们村委会的人那个账目比较糊涂，因为又不给我们看，他们想把这个账目做得混乱一点，上面一份下面一份，但我们根本要查询就根本查询不到。还有那些有当官的人，有权势的人呢，在那些安置区里面随便侵占那个地皮做房子啊，他们几处一个人有几处房子。
好，谢谢您，江西的黄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和平先生评论一下。那么刚才江苏和江西两位先生都提到高层的反腐，他们觉得跟他们个人的这个民生关系不大，那么民间的这个腐败或者是政治上的这个腐败对他们来说影响，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更大，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也反映出中共呢官场的这个腐败啊是非常彻底的，非常普遍的。我们作为一个海外的观察者，那我们看到的是更多高层的这个腐败的问题啊，或者是知识分子啊，或者是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我们可能更多的看的是比较高层的这些官场的腐败。而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讲，那些镇的干部、乡镇的干部，那些这个工厂的干部，那些这个城市的城管对他们的迫害、对他们的欺诈啊，那些警察，那才是非常直接和非常严重的。那中国的腐败问题当然不是抓一个老虎的问题，抓两只老虎的问题，抓十只老虎的问题，是官场基本上都是老虎，这是我反复讲到的。所以我们非常的鼓励啊，或者是支持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觉得中国的反腐败如果是由中纪委这样的系统来反腐败是不可能有希望的，因为中纪委本身就是中共权力既得利益的一部分，由政法委这样的系统来讲这个依法治国，这也是一种荒唐可笑的。只要政法委这样的系统存在，那么中共不可能有法治希望。那中共只要有中纪委这样的机构存在，中共的反腐败就不可能成功，因为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没有舆论的全面性的这个监督啊，那是不可能真正建立一个公正的、清廉的 这么一个社会和政治机制。所以我们对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现在的反腐化是先一边欢呼一边又给他们一巴掌，就觉得他们这种反腐化是不可能成功的，是一定会失败的，而且他们是以老虎来打老虎，并不是一个武松打老虎。因为在站在这个习近平王岐山他们的角度讲，他们是贪权者，他们是权力拥有者，他们打击的是那些经济上的腐败分子。但是对于我们来讲，一个政治文明的现代社会里面，对权力的贪婪才是比这个社会的腐败而更可耻，对社会的危害性更大啊！因为只有权力彻底受到了监督，不管你是社会的腐败，还是权力极大的腐败，还是利用权力去侵犯人的权利，都是应该受到监督的。所以我的结论是，只要有政法委存在，我们对中国的法治就不要抱有任何希望；只要有中纪委这样的机构存在，我们就不要对反贪抱有真正的希望。
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谈到呢，中共现在腐败是比较彻底的，比较普遍的，不管是最高层还是刚才我们听众谈到的地方官员一层，都是充满了腐败。那么刚才你也谈到王岐山先生打虎充满热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他在谈到反贪的时候，他谈到今后一定要使官员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境界了。您认为他能够达到这一步吗？
这个我觉得他不妨这么说，就是这个作为政治家来讲，他要达到某种他想达到的这个政治上的效果，那么有些话他必须要说，那么但是他自己相不相信这样的话，这个是另外一回事儿。其实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反贪腐的这种观察啊，我们刚才或者以往所进行的这种讨论，我觉得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宏观上的，宏观上的认为这个体制根本就不行，所以呢，无论怎么反贪腐也是没有用的，这是一种好像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其实也就是比较中观的，既不是很微观，当然你比如说微观的，我们可以微观到一个村一个基层的这个政权的这个干部他们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应该是一个中观的问题，就是说从技术上来讲，他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我想呢，可能就是现在所进行的这种反贪腐的这种甚至是权力斗争，但是它也会导致这个历史的一些变局，这个呢是在我们未来可以期待的东西。所以呢我也可以同意，比如像和平先生说的是，一方面有批评，一方面呢又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这个有赞叹也好，认为这个是可行的也好。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各方面所做的这种各种包括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腐败和反腐败本身都是在推动历史的发展。所以我以前也有过这种观点，我认为腐败也是一种历史动力，因为只有加速腐败或者那个加速这个反腐败，这两种力量都会导致这个体制内部的各种变化。我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谢谢。
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和平先生，来最后你看你还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反腐败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因为这个中共的最高层就是一个腐败的最顶尖的集团，前任的两个政法委在这方面前任的两个这个政法委，前任的两届这个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没有贪污腐败的家族几乎没有，王岐山不可能去针对这些家族都进行这个根本性的调查，只能打一打老虎。我觉得打一打他们显现性的老虎，大部分的老虎我觉得他们都会放过去。
是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更多人不会被清查。
好。 好，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儿结束了。感谢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平和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以及上半场的廖家安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请记住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明天的节目我们将讨论香港的最新局势与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祝大家晚安。
我是宁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